你要需要知道它的这文字的这背景 setting 哈，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子哈？那个 buffalo chip 跟 silicon chip 是两种两码子都不相干的事情，但是用同一个字，所以我们需要对名词的解释，我们需要有一点理解。所以这里的门徒主要是讲学徒，那这样就不会有混淆嘛哈。他说他这里来开始讲说，对这些来学习的学徒，耶稣说，因为神的国是里面的，所以很明显，这篇讲道，整篇讲道是以神的国来开始，而且与耶稣有关，都是关乎神的国的。那我们就需要先知道说，什么是神国？神的国不是指一个属世的这个属物质的国度，神的国是指永恒的神所统管的领域。那是一个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领域，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这种在肉体层面的要很难想象啊。那是一个永恒属灵的国度，神有一个国，他选择一些有罪、有限、有死的人，让他们借着耶稣基督能拥有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能够进入那个永恒的神的国。而且神国，而神的国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在耶稣里面得以重生人的领域。那哪些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他们需要有哪些心态？有些人的心态他就注定进不了神的国。那能够进神国的人，他们有哪些心态呢？那这些进了神国的人，如何能够建造他们的属灵的品格啊？让他们在信仰的旅途中会遇见哪些问题，该如何面对，如何能够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后半段所说的，就我们上礼拜的讲到里面所说的，我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好像得救是需要有功夫的，是需要一个建造的过程嘛，或如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前半节所说的，让那个基督为我们所创始的信心能够达到我们人生完美的终点。这类的问题就是耶稣在这篇讲道所要教导的问题。那26章27节他们讲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所以这群门徒中有一些只是来听到的，有一些门徒来耶稣这里听耶稣的讲道，有些相信，有些也许还不相信哈。然后这些人在六章三十五节，他说你们可以做至高神的儿女啊。然后在6章36节那里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从这一段，从6章20节到38节。都是讲到关乎神国的子民以及神国子民的品格。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跟品格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六章43节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所以属品格的培育是需要从正确的心态来开始，需要花长时间的培养。那这个品格会决定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怎么样的做事哈。就要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了哈。我一直在教会哈，有一位弟兄他那时当跑到我们的附近的地区居住，他发生了一点问题嘛哈。那我们去好不容易去帮他解决问题。他太太是这样，他太太从小，他虽然太太的父亲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但是他从小父母亲就教育他说，你做人一定要自私自利。好，你不能让别人占便宜，一定要想办法占别人便宜。好，那这种品德来以后，我们就很难处理哈。那花很多时间，好不容易把它改正了，啊，然后他回中国去探亲，回来以后又全部完蛋，啊，到后来慢慢他就不来教会，因为教会里面讲的和他的不一样啊。就是他先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丈夫，他家里所有事情都是他先生做，煮饭、洗碗、洗衣服啊。什么带小孩子，全部他先生一个人包的，他就是整天看电视啊，然后啊，但是没办法，那他现在说，那神让他有这样的太太，他也只好好好侍奉哈， 所以品格很重要，我们从小培养一个小孩子品格，就让他一点一滴。那小孩子品格怎么培养？从他所受的教育，从父母亲的那个以身作则齁，慢慢的小孩子品格塑造起来，那这品格就会决定他将来会走什么路，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那同样的，那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48节用盖房子来做比喻。我想我们这边有盖房子的专家，你盖房子你先有计划，这是现在的，以前的没有，以前就是大概整个计划的好脑海里面，然后就决定在哪里哪个位置，然后这地基怎么样，一切搞定以后才开始建造。那你如果规划有错误的话，或登基选择不好的话，那哪一天那雨淋水冲的话，那就房子就倒塌了嘛，这大家都知道，最近因为中国很多，中国和台湾一样，很多下雨嘛，所以很多那河旁的啊就被冲掉啊。那像台湾也是一样，有那河旁很坚固的什么2层的那个建筑物啊，啪整个全倒在水里面，所以你那个你的根基很重要，你现在你什么样的根基？那同样你用料也是很重要啦，因为讲，因为我们每个人哈，有一天，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3节，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就同样是你用耶稣基督做根基，他这一段主要是讲事工了，但也可以用在我们人生了。那你如果他把它焚烧，把它显露出来，来显露个人的工程是什么样子？所以腓立比书2章12节后半段也不是说，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恐惧战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他这里在整个都讲那个基督徒的品格，神国之子民的品格，甚至6章40节那一段经文也很多人很难解释了，就是说那个先生，关于先生和学生的比喻，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主要是指品格啦。就你如果去跟着一个品格很不好的先生去学习的话，你将来的品格就跟他一样啦，一样烂啦，所以这整个都是指品格方面。你如果你跟怎么样的先生去学成以后，最多跟那个先生一样，teacher 老师啦，跟老师一样。所以这里是谈论一个人建造他的信仰人生的时候，他需要先从品德开始的建造，把根基建造起来。那钥匙是什么呢？就是听耶稣的话，并且去行。耶稣没有要你去分析啊，去背啊，去讲很多高深的神学理论。就当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穷人，或碰到一件事情，你对这个人的态度就很明显是看出你的品格是怎么样的。有的教会只欢迎有钱人，他们在那个台湾最高楼101栋，然后你进去还要人家介绍，因为他就是有钱人的 club, 但是有的教会，但是照耶稣的教导，你知道那个基督教当时在欧洲的时候，他一个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呢？一个乞丐跟一个国王进到教会里面，他是一模一样，是坐在塞白塞，坐在旁边的。那国王不能说，因为他是国王，那教会就他需要做不同的。现在不一样哈，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有安全，所以现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是属于神国的子民的话，那你可以从你自己的行为，从你怎么看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哈。那耶稣。在6章20到26节，耶稣问那些来到他那里学习的门徒，要他们了解到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人。6章20节，第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说，人如果看他自己，看他自己的光景，这是讲到人的心态，人怎么看自己。他这里讲说，真门徒他恨恶自己是有罪的，那假门徒是满足于自己的公义，他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换取神的喜悦。那真门徒 我们怎么分辨一个人是耶稣的真门徒呢？耶稣在这里说，从他们如何看别人，如何对待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哦，那在这之前，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疑惑，就是说，大家有人讨论说是这是登山宝训呢，或是平原宝训，或是同一篇或不同的一篇，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这个登山宝训哈，有人认为是和这里是一样，有人认为不一样哈。那因为他是说哦，因为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地方是在山上啊，那这里是在平原嘛、啊、哈、哦。那个，因为在路加福音特别提到六章十七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下了山，站在平地上，所以他认为这是在平地哈、哦。但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拉比教导都是坐下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讲道的地点啊、哦。而且犹太的地方那个山很多，而且都不是太高嘛。所以从山下到山上一下子的事情了、哦、所以在这里从那地点的区分来讲，你并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是觉得它一定是要不一样，因为这是犹太的山路是就是这样的、哦、然后我们知道说马太的记录跟路加的记录是不同的、哦、那其实有原因的，因为耶稣他是用亚兰文讲道。那亚兰文就是现在叙利亚乡下地方一般人用的语言啊。那路加和马太都是用希腊文好、哦、来讲道，来写这种、个。但是他们的希腊文的同义字有时候用的就是不一样啊、哦、就是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齁、哦、就是我们可以在三到四分钟之内读完这个路加的记载齁、哦。但是齁、哦、你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到七章也大概差不多十分钟了齁。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每次讲道不是只有讲五六分钟十分钟吗，他是讲很长的道。所以耶稣在同时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地点也讲过很多类似的。所以这些只是耶稣在那也许在那个时刻讲道的一个节录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是根据当时听的人所留下印象。不同作者写下来，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去计较说这里是登山宝训或平原宝训，不需要这样哈。我们是确定说这是我们可以确定说大家可以猜测说这是同一篇讲道，而且是这样，所以我们就需要解释的时候就需要参考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这里面哈。那在解释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一点哈，就这里的教导并不是关乎道德伦理。而是关乎救恩，为什么是呢？你如果关乎道德伦理，你就可以有一系列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啊、嗯。但是如果是救恩的话，你就要从救恩的角度哈、哦、来看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两个基本上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是就是你一个前设如果错误的话，那后面就全部都不用谈了哈、哦。所以你要先厘清说，这个不是关乎道德伦理，而是关乎救恩哈。哦，我在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要非常强调，这里不是关乎道德伦理，这是关乎救恩。这是耶稣讲道中最明显的教导，就是要怎么分辨一个人是否得了拯救。就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分辨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有这样的品德。那最终这里所谈的是说，哪一类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哪一类的人不行，谁能够上天堂，谁会下地狱的问题。他不是在谈论说你如何过一个合乎道德伦理的生活，他是在谈论说什么样的人能认识神，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承受永生。所以这是耶稣讲道中非常重要的对象的讲道。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讲到的对象基本上是指那些来学习的学徒啊、哦。那这些人有许多的层面，有的是真的委身的愿意相信，有一些还在所谓的慕道友，有一些只是来凑出热闹啊、哦。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用这我讲的这个东西来衡量自己是不是合乎这个真门徒的标准。是不是衡量自己是不是有真实救赎的可能啊？那这一大群呢，也许上百上千哈，都耶稣说了以下我们需要知道的教导啊。 那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是其中的第一段。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谈论属灵的问题，谈论神的国度，谈论承受，谈论了神的律法和原则。耶稣谈到人怎么能认识神，如何能够承受永生。那这些论点哦，从某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说好像是似非而是哦 ，paradox， 就是一种好像你就很难去理解，因为它和我们的一些宗教和世俗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那个整个关键的话，有一个很重要关键就是罪和悔改。你需要把这罪和悔改这个当作一个钥匙来看这段经文。这是耶稣最伟大的信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早期的事工都是在谈论罪和谈论悔改。那这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没有去谈论这些好像使徒们所谈论的十字架和复活这些信息。所以耶稣这时候的讲论比较像是施洗约翰或是旧约先知那样的讲论。他传讲人是罪人，我们已经被罪恶的权势所掳获，会将我们带入永恒的审判，我们的命运注定是到地狱。而且我们的罪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是用神的标准来衡量，而我们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换了神的律法。所以这个耶稣所说的，就跟当时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是完全相反。那在今天，耶稣如果说这个话的话，一样是不会受欢迎的。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信息都改了，都改成那个平安福利啊，都不太讲这种罪和地狱的信息。因为一个自认为是宗教虔诚的人，他相信他的宗教已经让他变得很好了。那一个自以为意的，他认为说我这一辈子都清白做事，我从来那个如果有神的话，他也不让我进去。那神不认识你，为什么会让你进神的国呢？所以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耶稣对当时那个以宗教礼仪的活动为中心的那种外表的这种功德的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那这里是讲的是所谓的似非而是的一个悖论，paradox。那我们需要以什么？以人的本相，与神来做对比。我们需要以换着思维的方式。不能以纯粹以人自己的角度来想，要以人来对照神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以为自己是神，他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他认为他可以今天要变男的就变男的，明天变女的就变女的。像有一些年轻的就很就自己很了不起，我看过的 video 他就去辩论了，讲了半天，他说我是懂数学懂物理，讲了半天看起来他都不懂了，那个基本逻辑都没有。然后以为我可以掌控我的自己的未来，因为我有聪明才智啊，我可以做掌控我的未来。那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罪的，将来都是有死的，有一天我们都需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以这样的背景来看，你来看第一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这里我再一次强调，这里不是关乎道德伦理，而是关乎救恩。他这里怎么讲呢？为什么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呢？因为这个是关乎救恩的标，救恩的讲道，关乎救恩的讲道，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心态是什么样子，就能决定我们是被祝福的，或是受咒诅的。所以这是整个主要的整个他的钥匙的地方。那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他以两个字来开始他的信息，就是有福和有祸的。这很奇怪，那马太福音是只有有福，那这里是有福或是有祸的。那这里有福的话，和我们 中文所谓的平安福利那个福是不一样的观念哈。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你要需要用神学的，就是神的观念来看这件事情。那这个希腊字哈，它是意思是说最被喜爱的啊，就是处于最有利的地步，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当神审判你的时候，你是处于有利的条件呢，还是处于最不利的条件啊？这有福和有祸，不是讲说我如果做这个，我就得到祝福啊，这什么五岁发财啊，升官发财，不是讲那种事情哦，是讲说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是处于那个有利的条件，或是处于最不利的条件，啊，而且是你如果不是属于那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属于那个不利的条件，啊，哦，这是这有福有祸的基本的观念，啊，基本的观念，所以要从人的本相和神来对比，啊，就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受审判的时候，你是被神所喜悦的呢，还是被神所最不喜悦的哈，那是就福和祸的定义。那第二个哈，他这里这一句话不是一个希望哈，哦，不是希望，就是说我贫穷了，我希望他什么有福了，不是这样的哈，也不是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神啊祈求那个贫穷人让他能得到祝福啊，不是，都不是这一些哈，不是希望，也不是祷告哈，他是讲到说。他说不，他不是在说了神啊，祝福那些贫穷的人，咒诅那些祷告的人，富足的人，他不是这样哈，他是讲到说人面对神的时候的光景，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希望，也不是一个祷告哈。然后他的贫穷与富足的对比的话，他是指那个邻里的贫穷哈。那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个。属灵人是受到祝福的哈，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约伯其实都很有钱哈，而且更重要，在箴言，其实这一章是非常好的一个知足级的教导，就是30章7到9节，那里不是说吗？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这里是一个义人，他祷告神说，让他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啊。所以因为讲太贫穷你就会去犯罪，太富足你就忘记神啊。所以但是这里并非耶稣并不是讲说物质上的贫穷富足啊，因为在马太福音5章3节那里，中文翻译成虚心的人有福了啊。那英文他这里是。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所以直白一点翻译就是贫里就邻里贫穷人是有福的。那耶稣是在谈论邻里贫穷的，也就是虚心的人。哦，这有点像我们那个所唱的诗歌，就是说照我本相无善可陈，哦，这基本上就是指的意思。当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是一个无善可陈，是一个破产的，没有一点可以用来买神喜好的，不管是用宗教礼仪或什么都没有什么用的时候，这是这样的心态，就让我们能更接近，能够进入神的国，哦，因为这个不富足邻里贫穷人，耶稣说，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不是说我可以从神的国拿到什么好处，我们是属于神的国，我们成为神国的继承人，哦，所有神国的东西。那反过来就是咒诅啊，首先是富足的咒诅，第6章24节，但你们富足人有祸的，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啊。那这里讲的富足有祸是为什么有祸呢？我们已经讲过说富足本身并不是一个罪恶啊。那为什么富足会有问题呢？就因为你富足以后，你会让你认为说你忘记了神是谁哈，忘记了神是谁。那这些人如果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是富足的，也是有祸的。为什么呢？因为讲他们可以在这世上得到他们所有的称赞、所有的享受，他们所得到的益处都是在此时 此刻在今生，而且他们的报场都是在属世的，与神没有关系。那将来在神面前，神完全不会看你有多少财产，看你有多少好的品德，没有，从不会看你有什么聪明智慧，你是什么读了多少书，这些都是属世的荣华富贵。你在世上你可以享受你这属世的荣华富贵，但是这些过去以后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啊。那第二个有福的人的特质是他讲到饥饿啊。那马太福音那里讲的就比较直白，他说饥渴慕义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对公义有强烈的追求的话，他就有可能什么呢？他就有可能遇见神啊。所以他的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那个是饥饿，自己是贫穷的，是邻里贫穷的，我们是不是对神的公义是有饥渴慕义的？当你有这两点的时候，就让你可以真的去遇见神哦，有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对比一次饥饿是有满足，就是那些对自己的光景觉得很满足的人，他们不会想到去追求神，追求神的公义哦，所以这是一个对比。那他们所有的享受都是今生的哦。那21节又是一个哀哭与喜笑的对比哈哦，你们哀哭人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喜笑。那马太福音是说哀恸的人有福的，就那些为自己的光景而哀恸的人，知道自己是灵性破产而哀恸的人，为自己缺乏公义而哀哭的人，为那些担重担的人，知道自己是可怜的人，这些人他们可以有福气。因为讲到这里讲说，因为将来神会让他们摆脱这一切，能成为喜乐，就好像雅各书4:9-10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啊。所以有一点也是类似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17所说的，就是说是关于悔改最好的定义，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啊。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为自己的光景、自己的灵性上破产的哀恸的而哀哭的话，他你就可以得到，可以被变为喜笑啊。那对比哀哭的话，就有所谓的喜笑的咒诅哦。25节说，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哀恸哭泣哈。那为什么他为什么喜笑呢？因为他如果是在世上看起来是非常，就是非常假冒为善，看起来是很高尚的人，很多人称赞里面为这样的事情而高兴的，我喜笑的这些人，将来在神面前，他们将要哀哭切齿哈，要哀哭切齿。好，接下来继续看哈，6:22，人为人子的恨恶里面、拒绝里面、辱骂里面、弃掉里面的名，以为是恶，里面就有福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福气，因为我们前他表示说，你前面三个工作都已经做完了，我们已经在属灵上、在灵性上，从贫穷变成富足，从公义上从饥渴慕义成为饱足，我们为罪哀哭转变为喜笑，我们的生命很明显改变以后，因着这样的缘故，现在带来我们被拒绝的祝福啊。我们不是在讨论说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而是讨论说世界怎么看我们啊，也是我们得福的证据。所以前三个是关乎罪人怎么看自己，那第四个是关乎世界怎么看这个人。因为你人真的相信耶稣，成为神国子民以后，你就会有下面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人会因为人子来恨恶你们啊。所以他这里6:22用了四个动词，恨恶、拒绝、辱骂、弃掉，总结了一个从罪恶的世界会来的讽刺和敌对。当我们真实的悔改以后，我们会被 这个世界的人所恨恶，会被人排斥，会被人毁谤，会被人拒绝。哦，这是一系列对待信徒的态度。然后弃掉你的名是什么呢？它什么意思呢？不是弃掉我们真正的名，而是我们基督徒的名。因为人子的缘故，基督徒会被认为是邪恶的。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因为我的缘故你们会被恨恶，所以这是我的福音，我的救赎。我是来呼召人来悔改，而这样的信息是不受欢迎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是关乎好消息，那其实都是因为这坏消息而来的。就因为有这个坏消息，所以才需要有好消息，世人才需要福音。所以没有神审判和地狱的坏消息，就没有所谓的得救赎的好消息。然后再下来二三节，当那日，当那日意思是说，这是不见得会发生的，也不会持续发生，也不是经常有事，也许有一天会发生在你身上。人子为恨恶你，拒绝你，辱骂你们，弃掉你们，以为是恶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有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福气呢？他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三节，他说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应该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算是配位基督这个名受辱的。这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那是他的一个关键的意思，就是我们受辱，因为我们配神认我们配位基督的名受辱。那保罗讲得更好，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是一个非常的陈述，你想想看，换句话说，保罗是说，就是说基督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这些针对我的迫害原来都是为了基督而有的，但是基督不在了，基督让我这个卑贱的仆人保罗来承担他的迫害，基督让我来代替他们，代替他。所以保罗能够说，为此我倒觉得欢乐。耶稣说，你可以有一个特权，你可以往前看，看到将来有永恒的奖赏，你也可以往后去看到历史上有许多先知他们所遭遇的跟你是一样的，神把你列在与那些先知同列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可以为这两件事情而欢喜。反过来，历史上也证明假先知都是受欢迎的。你若讲人家喜欢的话，讲谎言的话，基本上人都是欢迎你。假先知说谎言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财。所以好像在耶利米书八章十节后半段所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昧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假先知说人喜欢听的话，他们是为了钱说谎言，从那喜欢听他们谎言的人中骗取钱财。那这些假先知人人都称赞他们好，说他们好，但是耶稣对门徒说，当人们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这是人们对待假先知的态度，将来神会审判这些假先知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将来你们也会受到的待遇。世人会恨恶你们，却喜欢谎言，而你们如果愿意为我的名受迫害，好像古代的先知那样的话，世人也会恨恶你们，如同古代的时候他们喜欢假先知那样。今天假先知也是受欢迎的，假先知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都是注定灭亡的。所以在我们能谈到在神国有福，就是最被喜爱的之前，或是有祸处于最不利的条件之前，我们需要先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灵里是贫穷、饥饿、哀哭、被拒绝，向神求怜悯， 希望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牺牲，神能给我们永恒的富足、永恒的饱足、永恒的喜乐，以及永恒的接纳和奖赏。或是我们来到教会只是听听道，希望能够听起一些怎么讲鸡汤的鼓励的话，然后我们自认为我们灵里已经饱足了富裕的高兴了，并且受欢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听的所有的道理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哈。有一天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说，你所做的这些都是草木和谐的工作。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被神所接纳，一种是被神所拒绝。我们的结局完全看我们是以我们怎样的心态来开始，我们怎么样能够完美的达到我们人生的信仰旅途的终点，就完全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因着这个品德慢慢的培养，去建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到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让我们这些有罪有限有死的人能够有机会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成为神国的人，能够承受永生，能够进入神的国。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还有需要经历许多的人生的旅途，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开始培养我们属天的品格，知道怎么一点一滴的建立我们，来建构我们人生的信仰的过程。也恳求你真的常常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不至于在人生的余下的旅途跌倒，能够走完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那有一天，我们更希望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你能可以说，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来与我一同享受天堂的荣耀。我们为此在向你祈求，也恳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这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